87岁的范曾最近又上了热搜，上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今年的八月。87岁书画家范曾被娇妻卷走20亿的新闻，在当时让吃瓜群众三观被震碎。耄耋之年的范曾娶了小他50岁的娇妻徐萌，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妻子比自己的女儿还要小20岁。不久后，范曾的女儿范晓慧控诉徐萌把父亲强制带离住所后失联，家中数十亿书画珍品被搬空，老员工遭辞退并被威胁封口。这次的风波引发了大众对豪门内部财产分割不均的猜疑。正当所有人都觉得娇妻手腕再厉害也比不过血肉亲情的时候，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反转就来了。12月11日，书法家范曾接受媒体采访，并在微博上发布声明，自己喜得独子，并跟自己的亲生女儿和继子断绝关系。消息一出，立马登上了热搜，有不少网友发言调侃，最火的一条就是范老87了，竟然能享受育儿补贴，我87年的都没赶上。87岁高龄还能喜当爹，有时候不得不感慨，大师还是大师，土都埋到脖子了，下半生依然坚挺。这也是他继疑似被娇妻做局风波后首次露面，就是这次露面，他带来了几个重磅消息。第一，现任妻子徐萌已经为他诞下一子，而他跟徐萌已经搬入新居，此后余生将会长相厮守。今年87岁的范曾终于拥有了自己这一生中唯一的亲生儿子，他到100岁的时候，儿子才堪堪小学毕业。第二，他宣布自己与女儿范晓慧、继子范仲达断绝关系，并控诉早前他俩打着范曾子女的名号，以寻找关爱自己为由，恶意虚构事实，诽谤自己和妻子徐萌。第三，他宣布，从此以后，凡是与他有关的公司事宜，都交由妻子全权负责，他人无权干涉。很多人应该都看出来了，这份声明就是写给徐萌的投名状。至于是范曾自愿还是徐萌在其中使用了一些智慧，我们不知道。这也证实了那份声明里为什么叫独子，那是因为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儿子，他只承认这个孩子，其他的什么继子甚至亲生女儿通通闪开，遗产更是想都别想。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范曾1938年生，当代中国书画界的现象级人物，身价有几十亿，家里藏品无数，而且范曾的作品是有市场验证的，卖得出价的。2011年，范曾作品以3.9亿元成交额登上胡润中国艺术榜榜首，并于2012年以9.38亿元的历史高点蝉联冠军。统计显示，在后续年份直至2025年，其排名始终保持在胡润中国艺术榜前十之内。综合2008年至2024年共18年的公开数据，范曾作品的累计成交总额已超过40亿元，在中国国画艺术市场中位居前列。但范曾的作品以及人品一直有着极大的争议，一方面艺术上被部分评论指为城市化，市场上作品天价与流水线作画质疑并存，被认为是一个精于炒作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则因与师门的著名纠纷以及私生活的不断出圈屡成社会话题，就好比这一次他选择公开与子女断绝关系。不过范曾的这份声明到底是否具有法律效应呢？按国内的法律，父母或儿女单方面宣布断绝父母子女关系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被宣布的一方并不会因此丧失掉继承权，也就是说范曾女儿范晓慧可以依法继承她该有的份额，除非范曾以立遗嘱的方式指定由谁继承。继子的出局让人不难理解，可是老来得子之后连亲生女儿都不认了，这算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了解范曾这个人之后，发现他做的这个决定一切有迹可循。提到范曾，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过往情史和人品。他曾有过4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林秀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南开大学毕业的书法家，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这样一个有才有貌的女子跟他是青梅竹马。但这场婚姻不到5年的时间就匆匆散场，两人分开的原因据称是因性格不合，但很快他就迎来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第二任是他央美的同学边宝华。 两个人相识于他最贫穷、最潦倒的时候，但边宝华从未嫌弃过他。婚后不久，他们就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前面发文的范小慧。那时候，一家三口只能住在一个堆满废弃家具的仓库，靠朋友徐尊德接济，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20年的婚姻里，边宝华是他背后的女人，洗衣做饭，挡风遮雨，甚至在他被批斗时，跪着求人放过他一命。然而，这份心甘情愿的风险，换来的却不是感激和幸福，而是丈夫的婚内出轨。他出轨的对象更是令人震惊不已，是接济他的好友徐尊德的妻子张桂云。他一边跟边宝华维持婚姻，一边勾搭朋友妻张桂云，给他写了200多封情书。两个人暗中往来，从北京到武汉，从画展到私会，秘密交往了10余年。有邻居看不下去，告诉了对方的丈夫，徐尊德如遭雷击，跟张桂云离了婚。范增正式上位，火速迎娶张桂云，还给他改名叫南丽。张桂云将他的两个儿子也带入了这个家庭，成了范增的继子。这段婚姻，他踩碎了两个家庭，背刺了一个朋友，背叛了妻子，换来了所谓的圆满。2021年，南丽病重，范增就和自己的助理徐萌好上了。他比范增小整整50岁，照顾着照顾着就变了味。南丽人还没走，徐萌俨然已经有了登堂入室的趋势。南丽去世后，二人迅速领证结婚。从范增的一生来看，好像是没有情感空窗期的。反正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娇妻作伴，也可能是艺术家的情感需求特别旺盛吧。他不仅在婚姻里是个极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事业上更是如此。他曾是沈从文的学生，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沈从文自掏腰包给他发工资，但他却在沈从文被批斗之时上蹿下跳，写了几十张大字报，毫不留情地给沈从文捅刀子。对另一个恩师李苦禅，他也是如此。李苦禅把绘画的技巧对他倾囊相授，但他却在学成之后对恩师越来越不尊重，说话放肆猖狂，各种贬低，这让李苦禅气得痛骂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所以有很多人说，范增的人品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有了独子，其他子女便成了弃子，有了新人就踹了旧人，连自己儿女都可以抛弃，何况恩师呢？可能范增骨子里就是这么一个人，把所有人都当成了登云梯，踩着他们的肩膀一点一点往上爬，金钱、名望甚至寿命都超过别人一大截，但他心里一直有一根刺，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亲生儿子。而现在徐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当他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的时候，怎么会不癫狂？也许是出于美色，也许是出于对喜获独子的痴狂，他就把财产和权力全权交给了徐萌。这也是人性使然。有很多人根本不明白独子对于很多年老的男人来说含金量到底有多大。82岁的画家韩美林是奥运吉祥物的设计者，他在事业上已经达到了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但是在情感上，他跟范增很相似，有过4次婚姻，前面3次都离婚了。而在2年前，82岁高龄的他跟现任娇妻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也是他此生唯一的儿子。儿子的到来简直让韩美林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生活中，他都表现出对幼子的极度珍爱与呵护。平时最不能被打扰的作画时间，他都一手拿笔，一手抱着儿子。在财产上，他对这个儿子可以说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他把奋斗一生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儿子，这不就是另外一个范增吗？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话，很多男人一生执念就是生儿子，越有钱的男人越希望他自以为优秀的基因传承下去，生的儿子越多越好，无论地位多高，成就多大，他们这一生最大的执念就是香火延续。著名导演张艺谋曾在采访中坦言，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到孙子。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张艺谋心里。后来他超生被罚748万，面对质疑时只说这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纪录片《生门》中记录了一对农村夫妇的真实经历，妻子怀孕5次，流产2次，已经有2个女儿的情况下，为了追一个儿子，他们仍然不惜代价。对很多中国传统男性而言， 子嗣不仅是血缘延续，更是生命意义的终极确认。儿子更像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农村有句话是，女儿是里子，儿子是面子，里子好不好没关系，但面子得做足。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就是这样，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对儿子的执念如此之深。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生成感，指个体通过培育下一代来对抗死亡焦虑的本能。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越是年长的男性越渴望拥有后代，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儿子是血脉的延续密码。不过也有人认为，范增这一连串的豪门狗血，无非是他范增式的生存智慧在87岁高龄的又一次惯性演出。他通过87岁生娃，将公众视线牢牢锁定在范增这个 IP 本身。只要议论仍在，他的画作就不仅仅是一张纸，而是一份关于知名度的活期存折。但所有的共识都有保质期。当热衷吃瓜的90后、00后成为社会中间，他们的审美与谈资被新一代的 IP 刷新时，当范增这个名字不再能触发任何条件反射，只沉睡在艺术词典的某一行里时，他那由喧嚣强行续命的时代才算是真正的过去了。而范增所谓40亿的作品可能只值40万，甚至只值20。也许在范增心底里，比起被人议论，更怕的是无人再提起。